多久疫情就开始了，没有办法呢，我就只能在家里就度过一两学期这样子的学习，就是困在家里，当时也没有车，也不能说去哪里，直到疫情被控制了之后，我才开始正常的学习。但是在长期封闭的那个环境下面，我就内心有很多负面的情绪。我学的是建筑设计嘛，后来遇到了学习上的困难和也不知道怎么去排解，然后就让我非常的抑郁。就在那个时候，我每天都会去坐一个电梯啊，那个电梯上面就有小小的一行字，上面写的是God loves you， 然后就那一瞬间就真的是有一种像被触电了的感觉，就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力量，让我顺利的完成了当时的一个 presentation。就虽然它真的是很小很小一个字，我也知道是教会可能其他的兄弟姐妹贴在那里的一个字，但是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很难想象的一个力量吧。就好像在黑暗当中突然有一束光，然后照进了我的生活的那种感觉，我内心就感到非常的感动。这是我第一次受到主的指引，我觉得这是他给我的一个信息，这是一个 message。 就很巧合的是，妈妈在国内他以前也没有信主，就几乎在同一时间，但是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开始了相信基督的旅途。另外就是我想分享一点，是我们教会，在我来我们这个教会之前，我从没有经历过基督的生活，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感觉好像很紧张，真的很紧张，而且还要做第一次的自我介绍，我没有想到。对，但我来的时候，我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多的困惑。就很巧合的是，我第一次来刚好兄弟在分享的东西是我当时在寻找的答案，就是他给我分享的东西刚好是我需要的，我生活里面就让我感到好惊喜。为什么我在一直很痛苦挣扎的一件事情，然后我来到这里，然后我就马上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接下来每一次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我都感觉可以学到很多更多更新的东西，让我自己更加了解我自己，也得到了神的指引。在慢慢的我开始融入这个大家庭之后，我还感觉到了很温暖很平静。就有时候我感觉好像在学校的时候大家都很浮躁，自己也很烦躁的时候，我每周来教会就好像会给我就像手机里面那个重新设置一样，就重新设置了一下，然后就又找到了平静的内心。我觉得是神一直在造福我，安慰我，鼓励我，而且抚平我内心的伤痛，给了我很多的勇气。在我身上发生的也许都是一些小小的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和勇气。今天的洗礼我也非常的感动，我很感谢教会里的兄弟姐妹，我觉得我们就像家人一样，这是我以前没有体会过的。我很感谢主给我这么多的爱，这么多的力量和感动，感谢主，阿门。
啊，到第几？那么在种族上呢，从犹太人到外邦人啊，在这个第一章第八节一开始他就讲得很清楚，这就是啊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大使命。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啊，在社会阶层上 从平民到君王啊，在马可福音那边上讲到说，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假如你刚刚开始只是读到马可福音这一段的话啊，你就说 OK 这是主说的，但是你等到看了这个使徒行传的话啊，你就发现怎么回事啊，他所讲的这个一样一样都应验了啊，都应验了。好，那现在呢，我就把这个我们过去所讲的就把它啊列出来。那么对于翻译的人呢，这个是一个nightmare 不过就是说，我们已经现在今天是讲到第九堂了。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面对福音的拦阻，传福音啊，我们是从神那边得到的一个 commission， 是一个大使命，但是有人不喜欢啊，撒旦他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给我们做很多的拦阻啊。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就讲到这个福音有很多的拦阻，那个保罗他上一次在这个不是上保罗上一次，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保罗他从外地回到耶路撒冷报告他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呢同时也辟谣，因为有人说他怎么说，他贬低律法而强调恩典。其实律法跟恩典两者呢其实不是冲突的，而是可以可以这个harmonize， 就可以很和谐的。那么结果呢，这些犹太人不答应，他们起了暴动那么保罗借着千夫长来帮助他，因为他说我是罗马人。那么同时呢，借着千夫长给他这个允许，说我可不可以对这些人讲句话，千夫长说可以，所以大家就来面，保罗就借这个机会讲他自己的见证。那在这种非常非常紧张的这个情势之下呢，通常我们都是怕得要死，但是保罗呢就把每一个困难都当作是他这个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啊。他表明向这个千夫长表明我是罗马人，因为千夫长准备要打他了，要用刑啊，用刑逼供，他说我是罗马人。而且呢他就借这个机会，千夫长让他到公会当中来为他自己来辩解。 OK， 那么现在我们再是把这一段经文，因为我们隔了很久哈，我就把上一次第22章那最后那一部分的经文我们也来读一下啊。主说，我要差遣你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他说了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除掉他吧。众人喧嚷，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叫人拷问。保罗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就鞭打他，有这个例吗？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OK， 所以今天的经文啊，保罗看中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打他的嘴。保罗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是律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 啊，保罗说我不知道，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得说不可毁谤你的百姓的官长。保罗看出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话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把他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到了天亮，犹太人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起誓的有40多人，他们未见祭司长和长老说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来，假作要查考他的事，我们预备好了，不等到他来就杀他。保罗的外甥听见就来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这少年人去见千夫长。千夫长私下问他说，什么事？他说，犹太人将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于是千夫长叫了两个百夫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亥初往该沙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腓力斯那里去。千夫长又写了文书说，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来到该沙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 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啊，我们存着欢喜快乐的心，也是恭敬的心，来到了你面前敬拜赞美感谢并且聆听。主啊，求你的灵向我们说话，主你自己的话语就是你的心思意念，主我们所要求的就是要明白你的心思意念，主我们所求的不是满足我们的欲望，乃是要使你的心，你是你的心意因为我们的敬拜而得到满足，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主我们就将今天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主求你亲自的来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可以听见明白遵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保罗他是一个有头有脸的这个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人，而且是法利，他的父亲也是法利赛人， 他又是公民，而且是在这个名师加百列的名下啊，他是一个高徒啊。有人甚至于认为他可能原来也是工会当中的一员，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他的这个社会地位还有这个家庭的背景呢，都是相当不错的。不过呢，有人就是说大概不太可能，因为工会的大概都是都是有家庭的，都是结了婚的。但是现在呢，从历史上来看呢，没有人可以证明他没有结过婚，也没有人能证明他结过婚，所以这个不是挺重要。不过顺便就提一下，他就说他的身份跟这些工会里面的人呢一点都不差。那么这些人很重视他们自己的这个名声啊，他们不会说随随便便用一些不关紧要的事情啊来使自己的名声受损。正是人言可畏，我们很清楚哈，人言可畏。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提到一个更重要的是叫做是神言可畏。我们很少人用这句话，我们用过人言可畏常常用，但是很少说神言可畏。我们更应该常常记得，你不见得要说出来，但是你要记得神言可畏。而神言呢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特别把这两句话提出来，因为这个是我们要经常要感觉到的。因为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呢就是神的心思意念，而道成了肉身，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心思意念呢用一个更实际的方式来演示出来给我们。我们平常读圣经啊，有的时候读得很兴奋，我刚刚开始读的时候非常非常兴奋，一读就是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后来不敢读了。为什么？明天还要上班呢，我这一读读了两三点，很兴奋的。可是到后来呢越读越不懂，因为懂的那一部分呢很棒，可是到后来慢慢进入比较有深度了，那个时候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呢就需要靠圣灵，靠圣灵来帮助我们。那保罗他原来是一个反对耶稣基督的人，可是自从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之后呢，他得到了他的生命呢就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无惧，无所畏惧啊。我们中国人是说叫什么天不怕地不怕那么他正好相反，他现在呢，因为我们中国人讲天不怕地不怕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是讲到神明的意思啊，虽然不是直接指神耶稣基督，但是他的意思是指到神。这个时候保罗已经跟神有了一个直接的一个交通之后呢，他真是他什么都不怕，除了惧怕神之外什么都不怕。所以有人就说，你若是不怕神，若是你不认识神的话呢，你就什么都怕。但是当你认识神之后啊，你什么除了怕神之外什么都不怕，因为呢有一位神他掌管一切啊。所以呢所以我就想起来这个孟子所讲的这句话哈，道之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什么都不怕，因为有神掌管一切。换句话说呢，传扬主的道，而主的道呢在这个地方特别是讲到是大使命。换句话说，他豁出去了， 神给我这个任命，除了这个任命之外，别的事情我都不在乎，只要是跟这个完成这个使命有关的事情，我都去做。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的一部分啊。我们要完成使命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很清楚，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你要去做，但是还有另外一事情呢，是什么？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事情呢，你不要去做，因为你去做的话呢，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因为神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时间呢，是有限的，神给我们的资源也都是有限的。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我的兴趣很广啊，所以我什么东西我都会去碰一碰啊，尤其我对音乐，我是最啊，我非常喜欢音乐，所以从这个年轻的时候，因为家里没有钱呢，所以我没有去学钢琴啊，当然买不起钢琴，也不可能去有钱去啊。去请老师来做什么哈？那我就上了高中的时候开始进了乐队啊。长话短说，反正我就是那个、所有的乐器我都很有兴趣啊，所有都会碰一下。所以呢，我现在变成为什么呢？英文说是叫做我想想看，现在想不起来了哈。Jack of all trade, master of none. 中文是叫什么呢？样样通，样样松。所以我玩乐器的时候呢，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享受，不可以有别人在哈。我们对于神所托付的这个工作，我们必须要有同样一个意念。我在音乐乐器上面所犯的错误使我一事无成，还好这个不是很重，在人的生命当中不是很重要，但是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在这个大使命上面呢，神已经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你若是不好好的去做的话呢，将来有一天要在神的面前要交代，不太容易。所以他为了完成耶稣的托付，他不顾任何的阻拦，他只顾勇往直前的宣扬福音。福音的精髓是什么？耶稣是基督。保罗的问题在哪里？就在这里。因为若是保罗他去宣扬说我认识了耶稣，他的教导是多好多好多好啊，他的怎么样怎么样，他是一多好的一个老师， no problem， 甚至于犹太人很可能也会相信他，跟他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犹太人，因为耶稣基督也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他们也请他来讲啊。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耶稣是基督，这个问题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不能够接受的。但是这个是福音的精髓，他若是把这一个放开一边的话，那他这一切都是白做的。现在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不要讲别的教哈，我们就讲我们的信仰，我们信所谓的基督教，其实我们信的不是一个教，我们信的是耶稣。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基本上分成为两派，一个叫做呢叫做保守派conservative， 另外一部分呢是叫做 liberal， 是这个自由派啊。那我不太喜欢用这个 conservative 这个字。因为保守不保守可能跟时间跟环境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应该是 biblical or worldly 这两者哈，我们暂时就用保守派跟自由派哈，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呢？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保守派是根据圣经，以神为本，神说什么就是什么，他的焦点是在于神。而自由派呢，他的焦点在哪里？在于人，在于人，人的需要啊，人的痛苦，人的怎么，这些东西难道神不关心吗？神是关心，但是神关心的目的要重建我们 restore us， 把我们重建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知道如何的将它重新放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这个是最重要的。保罗宣扬的福音，耶稣是基督，因为他的无惧啊，什么都不怕，他面对在这个犹太人的群众，还有公会里面呢，还有异教徒，还有面对这些希腊的这个哲学家们哈，或者是教会里的这假教师，他一个一个都去面对，没有任何的惧怕。犹太教的领袖呢，也就是这些公会还有大祭司们呢，他们呢竟然为了要打击保罗，他们竟然跟他们一直认为的敌人谁啊？罗马政府。他们竟然要借着罗马政府，借着他们的敌人来打击保罗，这个跟当年他们逼迫耶稣基督呢完完全全是一样的，这都是撒旦的一个工作。Okay， 所以今天呢我们再继续的啊，还是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保罗面对公会，然后公会内部呢他们有他们的争执，那神对于保罗是如何的保护啊，这个是非常重要。若是神对于保罗没有这种保护的话呢，他不可能完成他的工作。哎，保罗的开场白，他一开始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 OK， 你注意到吗？他称他们弟兄们，这些人是逼迫他的，可以说是他的敌人呢，但是他并没有把他们 write off， 没有说就放弃他们了，他还是看他们为弟兄们。在这个地方呢讲的，我在神面前，这个讲得很清楚啊，我只对神负责，你们说了不算，神说了才算，你们是靠着那些律法，我了解，我以前也是这样，但是我亲自碰到了，遇见了耶稣基督，所以我现在呢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呢我在神的面前我要听神的，是凭着良心，我向来说实话，不会为了我私利昧着良心说话。我们很多时候就说啊，要凭良心怎么样，人凭良心怎么样，这个良心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但是若是你把世界的东西太多的放进你里面去的时候呢，你就抹杀了这个良心啊。我们中国人常常骂人说，这个人的良心怎么样，被狗吃了。良心非常重要，但是它不是绝对可靠，我们必须要用神的话语来维护这个良心。哎，他开场白就只是这一句话哦。大祭司的反应呢非常非常强烈。他有没有说，大祭司你不凭着良心？没有啊。但是他一讲完我凭着良心的时候啊，大祭司亚拿尼亚立刻吩咐旁边站的人打他的嘴。为什么呢？因为戳中了大祭司的良心。亚拿尼亚他是一个粗暴傲慢贪婪成性的一个政客，保罗的一句话 凭着良心呢戳到他的痛处，所以恼羞成怒，下令掌嘴。他的反应非常非常的强烈，我们都知道哈，所以我用这个对号入座这个字啊、你知道吗，做牧师上台讲道的时候，常常也会碰到类似的问题。我们讲的都是讲罪嘛，对不对？你们都是罪人嘛，所以我讲什么，我就是讲你们嘛。但是讲到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罪的时候，有些人心中就不高兴了。所以啊、我讲到的时候，我都是一个系列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讲。其中啊、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说我讲到应该讲到哪里我就讲哪里。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因为看到你，我看到你有问题，有这个问题呢，所以我就特别讲这个题目讲给你听的，不是这样。我反正我就是这样讲。然后呢，耶稣讲到之后，他常常用一句话，什么话呢？有耳可听的就当听。那么假如你觉得有人就完了之后就来要跟我对质，牧师你在骂我，我说没有啊，我没有说要骂你啊，不过假如你觉得我在骂你的话呢，那我就是在骂你，不是我在骂你，是神在点醒你。这就是对号入座，大祭司对号入座有什么不好？其实一点都没有不好。当你在听到的时候，甚至不见得是听到，甚至听见别人这个在谈的时候，谈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也会听到，哎呦，他讲的正是我的一个问题。 OK， 所以呢，你不要说，其实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OK， 但是我们的麻烦是在呢，是言者有心，听者无意，这个常常可以描述牧师讲道的情况。言者有心，听者无意，他对号入座。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一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要看看是不是可以对号入座。假如是找了半天找不到那个号码的话呢，哈利路亚，不是讲我。老保罗的时候他就很理直气壮的啊，这个很厉害的。你看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的是为了按律法审问我，结果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啊，这个是我们不太熟悉的保罗，可能是保罗信主之前的那种情况啊。信主之后我们知道他不是这样，但是他竟然这样说，我相信很可能呢他已经知道了是怎么回事情。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非常 gentle 温柔讲话的人，可是他有的时候也很凶悍。他骂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看好看，里面却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啊。保罗真是厉害，在这个时候。那么保罗呢，他要维护律法，因为别人说你怎么可以对大祭司这么说话呢？保罗说，对不起，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这个地方我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问题，保罗到底是什么意思？假如这一段经文，假如你是看这个 YouTube 哈，有他们演出来的话，你可以从他的这个 body language 中文叫什么，是不是叫做身体语言啊，可以看出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哦，原来你是大祭司啊，我都不知道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回事，有可能保罗嘲讽亚拿尼亚，你根本不配做大祭司。但是呢，有一个可能，他是实话实说，我真的没有认出来他是大祭司。因为他们的这个聚会哈、 我相信啊，因为不是一个敬拜，不是在这个所谓啊，他们这个会堂里面的这个正式的敬拜，所以他大概不会穿这个大祭司的所有的这个礼服，所以有可能他没有认出来，所以他讲这句话。不管怎么样，保罗他是实话实说，他没有说错。不过我相信可能是第二部分，他是实话实说，他没有认出他是一个大祭司，所以呢他还，所以保罗这句话呢几乎有一点这个道歉的意思啊。那么保罗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面对大家，他说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啊，他是法利赛人世家，我现在受审问呢是盼望死人复活。这个又是一个猜想啊，因为前面是说保罗看出来了，他事先已经看出来了公会当中基本上分成为两派，所以呢他就把一个很这两派人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把他提出来了。他说我受审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传扬耶稣基督，我传扬耶稣基督已经算了，但是我还坚持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个对于法利赛人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啊，不是对于这个公会里面很多人来说是不能够接受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们法利赛人和撒杜人就起争执来了。有人就说，假如是这个人他真的碰到了有天使或者是鬼魂对他说过话，这又怎么样呢？ What's wrong with that? 谁说这个是不可能呢？因为撒都该人呢，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呢，他是属于自然神论的自由派啊，英文的这个叫做 Deist 啊， Deist 的这个意思啊，简单的说就是相信有神，但是这个神呢他是不管事的，他好像一个不负责的父母亲，孩子生下来之后呢他就不管了，让他自生自灭。神创造天地， yes 我们同意他创造天地，他创造天地完了之后呢他就去自己 party 去了，他就不再管我们了，这是 deist 这种说法啊。所以他们呢不相信啊，神还在跟我们有这个沟通。但是法利赛人呢，他们是一神论，他们是当时的所谓的保守派，复活天使或鬼魂他们全部都相信。OK， 这个时候呢，他们在那边就开始自己就吵起来了。他们这个吵的时候越吵越厉害，到了一个地步呢，兵丁啊这个千夫长就叫这个兵丁去把保罗把他抢出来，免得他们把他扯碎了啊。他们这个吵得蛮厉害的，把他带进银楼去。在这种很困难的时候啊，很困难的时候，主的话及时出现。所以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不要害怕，困难是一定有的，甚至于这个困难是神所安排的。今天我们这一段经文没有讲到什么神迹，以前我们经常会碰到神有神迹，今天我们不讲到神迹。在英文有两个字哈，它意思类似但是完全不同，一个叫做 miracle， God's miracle， 另外一个呢叫做 God's providence。你知道这差别在哪里吗？ miracle 神迹我们很清楚，就是违反自然律的。换句话说，自然律是谁创造的？是神创造的。那神既然创造的自然律，他有没有权利，有没有能力可以去超越这个自然律呢？当然可以，这个叫做神迹。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另外一个叫做英文是叫做 providence， 我都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样翻译哈。 那个意思就是说没有超自然的行动，但是呢他安排每一件事情的时间地点，使他完成神也要完成的事情。所以今天你看看他借着千夫长，借着这个兵丁做一件事情。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放心吧，放心，我们很习惯了这个字，我们也了解是什么意思。那这个地方的特殊的意思就是说，他把他的心放在主的手里。有的时候我们互相说啊，你要放心放心，怎么放心啊？说是要放心，放不下。但是保罗他把他的心放在主的手里，不再提心吊胆，因为主已经应许他到罗马为他做见证。他这个地方说，你必定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那个意思就是说死不了，对不对？他已经应许他要到罗马去了，这是何等的一种应许。所以但是呢，这些犹太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立誓要杀保罗。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人有40多个人，然后呢还要谎称要审保罗。你知道这些犹太人呢，他们都是什么遵守律法的人，对不对？这两件事情呢，实践里面已经犯了两戒了，杀人，虽然还没有杀，没杀中，但是呢他的 intention 心中已经有这个意思了，而且呢还要说谎。他们来见大祭司和长老，我们已经起了一个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和千夫长要叫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查考他的事，但是呢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你他跟前就把他杀了。你看多厉害。但是呢神的 providence怎么在这个时候，节骨眼的时候，冒出来一个侄子，哦，或者是外甥，啊，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投设下埋伏，这外甥从哪里来的？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保罗有一个 sister 或什么，啊，他就这么出现了，神特殊的安排，他告诉保罗。那保罗就请百夫长来说，请你带他去见千夫长，因为他有话要告诉他。这个时候呢，千夫长就问他什么事啊，他就告诉他了，因为明天他这个时候还没有要求，但是他告诉千夫长说，明天他们会来要求你带下保罗到公会去，假作要询问他，你们不要随从他，因为他们有40多个人埋伏，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准备好了，只等你应允。这个不仅仅这个外甥突然出现，那这个外甥怎么会听见这些人的这些秘密的交谈呢？我们不知道，反正神就这样安排了。 OK， 千夫长一听，哎，这个不得了，因为千夫长知道他是罗马公民，这罗马公民呢，他那个权利是不能够被违反的，所以呢，他就差遣重兵，你能够想象得到吗？一个保罗，470个人护送他到该沙利亚去 ，OK， 叫了说。200步兵70长枪手，到晚上9点的时候往该色阿利亚去，一路送他到腓力斯那里。他很聪明，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问题在哪里呢？啊，他等一下会报告。换句话说，他发现这件事情他没办法解决，若是能够把这个叫做什么啊 ，hot potato 哈、啊，啊，烫马铃薯啊，这丢给别人那是最好，这是他所做的事情。OK， 千夫长就写信给腓力斯了，这人他们要杀他，我发现他是罗马人，我就去把他救出来了。OK， 表现一下自己，然后呢，我发现他被告呢。是因为他们律法的辩论没有什么该死的罪，后来又有人说要害他，那我要保护罗马公民呢，所以我就吩咐他们到你的面前来告他，我把他护送到你这里来了。 OK， 现在是你的问题了，我洗手了。结果呢，他就脱离了这些犹太人啊。到了这边之后，这个啊，到了这边的时候呢，腓力斯首先也就是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他发现了他有这封信之后，他也知道了，马上就知道这个问题呢有一点麻烦，因为啊。假如是普通一般的话呢，通常这些做官的或者是法官或怎么样，他会怎么说？他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你们的事情，我不管。”啊，以前有这样事情，对不对？他们那些犹太人就在那边啊、打那个耶稣，结果呢，兵丁不管，因为不在他管辖范围之内。可是呢？假如他们在这个时候要会闹出命案来的话呢，这个罗马兵就不能够不管。所以现在呢，这个腓力斯啊，他接手了这一个烫手的洋山芋，那有什么办法呢？你马上就要做决定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拖。啊，他就拖延，所以以后怎么样，我们下次再讲啊啊！时间也到了，首先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行事为人都要凭着良心。什么时候我们要凭着良心？不是在众人众目睽睽之下。因为你没有良心，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家都在盯着你的时候呢，你没有良心，你也会按照应该做的，要不然呢，别人会指你出来的。OK， 我们真正需要用良心的时候呢，其实是在别人不可能知道，或者是没有别人知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真的是良心最重要的时候。当然在众人的面前我们也会碰到这个问题，因为什么？有利害关系。当时利害关系出现之后呢，我可能会昧着良心说个谎话，因为我说谎话可能别人不知道，别人已经知道的事情我不可能说谎，但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呢，我可能说一个谎话，让我可以这个啊，从这一个困难的光景之下可以脱身出来啊啊 ，get away from the tight spot。我们必须要有良心，而这个良心，你怎么样能够凭良心呢？你必须要愿意吃亏。我讲真话，我会吃亏，但是为了良心的缘故呢，我愿意付上这个代价，让我的良心。不会不安，也可以对得起主。若是问心无愧的话呢，就能够凡事交托，无所畏惧。保罗他是问心无愧，他说无所畏惧，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他 相信神，他知道神与他同在，神给他的这个保证，神给他的托付，所以呢他愿意付上任何代价来满足，来完成神给他的这个使命啊。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昧了良心就做出很多所谓昧了良心做的事情。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曾经啊，尤其最近这个一两年，有人来问我关于这个 AI， 他说什么人工智慧的问题啊。他说这个人工的智慧，这个东西现在很厉害啊，那个对我们基督徒应该用什么的，用什么样的态度啊。 OK，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很简单，用你对待汽车或者是对待任何这些高科技，对待手机一样的对待，手机不会犯罪，车子也不会犯罪，谁在犯罪啊？用手机的，开车的，你可以用车子去特别去带人到教会来参加聚会， OK， 也可以用车子去抢银行，车子没有罪。 AI 人工智慧， AI 自己本身啊，再进一步一点哈，过一段时间你会知道有这所谓的这个 AI 机器人哈，跟人几乎是一样的，甚至于他也能够分辨善恶，但是那个善恶在他里面呢是人放进去的。若是这个啊，我们就好人坏人吧，坏人放进去的善恶跟好人放进去的善恶呢是相反的，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决定。所以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人心，人心若不归向主，你就永远不知道善恶，也没有办法凭着良心。 OK， 所以大祭司虽然他犯规在先，保罗却并没有在乎他的面子问题，他立刻纠正自己说，哎呀，我不应该这样对大祭司说话，假如是我的话呢，我的第一个反应，你这多给我一点时间想想，我可能说会做一个正确的事情啊。可是在那个时候，当时一个反应的话呢，我可能就说你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的，你把这个问题推在别人身上，他离得很轻，他骂他有没有骂错，他没有骂错，他是滥用职权，可是呢他又说得很清楚，即使他犯了错，我们也不应该用这种态度去辱骂，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是一个成熟的灵命。耶稣的复活是福音的核心，事实胜于雄辩，人以人为本的必定会排斥，必定排斥耶稣的复活，因为耶稣既然已经复活了，就是一个最好最清楚的一个证明，耶稣是基督。有多少人啊，在这整个的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呢花很多的时间要把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要把它要消灭啊，说他是当初他其实没有死，只是昏了啊，还有很多我没有时间讲哈。反正耶稣复活，这是福音的核心，我们抓住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不必惧怕，它是一个事实，它必定要保守我们。监狱常常是神的保护，或者甚至于是神的一个 workshop，神的工作室。怎么说，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做过监狱的？ OK， 这个问题是白问哈，你只要做过你大概也不会举手啊。但是 在我们历史上面我们所认识的所知道的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啊。约瑟当然这个名字很普遍了，我讲到是在旧约里面这个啊雅各的这个第十一个儿子约瑟，他经常在监狱里面 OK， 但是他在监狱里面呢是神给他上的课。我称约瑟整个的过程，他的一生啊被卖之后那整个的一过程呢有十几年的时间，那个我称他叫做宰相先修班，预备他做宰相，他学习怎么样办事情。那最难对付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这一堆犯人嘛，对不对？他结果被派到这个监狱里面去面对这些犯人，这些人他能够对付好的话呢，他可以做宰相了啊。约翰本人啊 John Bunyan，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啊，那个中文叫什么这个Pilgrim's Progress 中文叫什么？哦，天路历程。 OK， 谢谢。天路历程他在哪里写的？他在监狱里面写的。马丁路德他跟这个教皇在公开对决了之后，他离开的时候结果就被绑架送到一个地方，不是正式的监狱，不过基本上就像一个监狱。他不是被这个教皇的人绑架，是被他自己的朋友绑架，因为他们知道教皇要杀他，所以把他绑架在那个地方，等于是监狱。他在监狱里面呢，他把圣经翻译成为德文，是第一本翻译出来的。哎，啊 ，Colson。Chuck Colson 啊，这个是很早的事情了啊。他也进了监狱啊，受这个尼克森的这个牵连进了监狱。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信主了，他读圣经。后来他就因为他在监狱里面，他对于监狱里面的人的需要，他开始明白了，所以他成立的叫做Prison Fellowship， 中文有没有翻译啊？监狱团契 ，OK，Prison Fellowship。现在这一个组织，它主要的对象就是帮助从监狱里面出来，甚至于还在监狱里面的人来信主，来重建他们的生命，而且呢，这一个我已经不知道它发展到什么地步，反正是在100多个国家都有这一个所以我们在很困难的时候呢，神他不会要我们白白的受苦，只有我们自己会在那边哀怨哀叹的时候呢，在那边怨天尤人的时候，那个是浪费啊。苦难已经够苦了，最糟糕的事情是浪费了你的苦难，啥也没有学到，就在那边抱怨啊，也没有做什么。其实在监狱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别的事情都不能做了，你只能够做你该做的事情。我现在一个问题在哪儿上？我的问题叫做，我用了一句话叫做什么？自由的捆绑。你说这个是 oxymoron， 就是互相矛盾的话，怎么自由的捆绑呢？因为我实在是太自由了，我高兴干嘛就干嘛，结果我该干的事情我没有去干。因为我说，哎，这个很有意思，那个也很有意思，所以呢，哎，我觉得小喇叭很好，我就吹吹小喇叭。哎，对，笛子很好，我吹笛子。还有什么？我那个乐器学了一大堆，结果呢，一个都拿不出来。自由的捆绑。 我们的监狱，你不必要进监狱，其实你很可能现在就在一个监狱当中，你的一个 addiction 就是一个监狱。我举一个很清楚的监狱，你们都应该很熟悉的，你假如家里有这个年轻小孩的话呢，他的监狱是什么啊？电子玩具啊，是不是 game？一天到晚就躺在那里。进了这个监狱之后呢，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他给你的非常非常有限。你要看书你可以，他可以给你非常有限的，在这个有限的当中其实是帮助你来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OK， 我们等候神的引领，逐步迈向罗马。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耶稣基督亲自告诉他说，你要去罗马，你一定会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使徒行传的一步一步的看得到呢，他是一步一拜一步的迈向罗马。所以在这个神的引领，在监狱当中，这个不是虚度光阴，他在整个往罗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在为神做见证。你现在做什么，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是成为神的见证，不一定要讲圣经，不一定要是教主日学，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但是你要有一个比较清楚，最好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目标。保罗起码他现在的目标是什么呢？罗马。所以不管什么事情他都是要往罗马去。那弟兄姐妹们，你自己有没有一个罗马？我们应该有一个目标。没有目标，你要做每天生活上面的一个选择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自由太多了，你高兴干这个就干这个，高兴干那个就干那个，所以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我现在还是在这样挣扎。哎，我现在最大的一个挣扎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是东西，这个挣扎很厉害，很厉害。尤其现在你知道吗，现在的人呢，我们的 attention span 中文怎么说呢，这个注意力的时间呢非常非常的短。所以呢这个上面呢就给你很多的视频，而这个视频呢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所以你看看，哎，这个蛮有兴趣的，看一下，才一分钟嘛，对不对？没有关系啊，一分钟不会耽误什么事情的。然后下面旁边又说，哎，那个也蛮有意思啊，我再看看，哎，只不过两分钟嘛。 OK 你住在那边，有人是建议啊，你上厕所的时候千万不要带这个，你带了这个之后你出来之后两脚会发麻。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是太多的自由，你就受到那个自由的捆绑。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好好的注意。 OK 啊，我的时间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一起到你面前，我们要向你承认，主，你给我们的自由太多了。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引导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罗马在哪里，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我们一切的资源都聚焦在什么地方，为的是要荣耀主你的名，为的是要传扬你的名，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能够来归向你啊！一起，我们可以一起来进入神的国度，一切都是要荣耀主你的名，叫你的名可以在整个的世界都被高举。 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求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